家好，这里是无时差研究所，我是柯柯。
大家好，我是爱谁谁。
今天我们很开心，迎来了一位暌违已久的嘉宾。就我整个人今天整个人，你知道，就朝气蓬勃。我知道这个嘉宾要来，我整个人都很兴奋和激动。先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刘晓松老师。
大家好，我就是无时差研究所暌违已久的 CSO 刘晓松老师。然后不知道 CSO 含义的，就可以往回翻回去听我前几期的节目，which is 非常非常久以前。然后这期的另外一个嘉宾呢，是柯柯从我的微博上无情偷来的一位我的好友，
请这位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小鸡。
嗯，大家好，我是小鸡。
小鸡是非知名歌手点评艺术家。
对，
个人
是一个不知名的丁太生，这样
不知名的丁小鸡。
我要在这里说，虽然柯柯在微博上偷了我的好朋友，但是我也在柯柯的无时差研究所的这个微信群里面有偷偷摸摸的去加一些新的朋友。所以说其他的嘉宾如果听到这期节目对刘晓松感兴趣的，欢迎在群里面跟我洽谈。然后其他的听众朋友里如果想要进群的，也请参照这个节目下面贴的二维码，我们欢迎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加入，好吧。
谢谢的这波广告。
对，如何加入无时差研究所这个听众群的这个具体方法，我们会在节目最后跟大家透露，大家也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这期节目。那这次邀请小鸡和刘晓松老师一起来做客无时差研究所，我们想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就是跟最近粉圈又起风云这件事情有关。对，大家知道这个肖战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要不然我们请嘉宾对简单说一下，因为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的。相对来说，我作为一个就是不是很了解这件事情的人，对着一个科普帖，我打开六次，关掉了六次，然后最后终于在大家的鼓励下把这篇文章看完了，搞清楚了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来说，是这样，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饭圈文化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化叫同人文嘛，就是大家喜欢拉各种 CP， 然后写他们之间的同人文。然后肖战作为最近就是爆红的一个顶流嘛，所以他的同人文肯定也是非常非常多。然后就有一篇同人文非常出名，这篇同人文叫下坠。然后这篇同人文为什么出名呢？就是因为他把肖战塑造成了一个发廊女，就是这里就牵涉到饭圈的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你当你追星搞 idol， 或者说你去写他的同人文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叫正苏，有一个东西叫逆苏。就这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啊，就是正苏这个东西呢，就是比如说一个男 idol， 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男性来写，你可能会写 BL 文或者 BG 文这样。但是逆苏呢，就是一个男 idol， 你可能会给他设定一个非常女性化，你把它写成一个女性。给他一个非常女性化的人设，这个就叫逆苏。当然反之亦然，就是你搞女 idol 可能也有正苏逆苏这样。然后其实这个是在饭圈就是由来已久的一个操作，只不过这一次呢把它设置成一个好像是男转女，还是说怎么说，官方的这种说法是，当然那篇文章我也没有看过，官方的说法是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女。然后肖战粉丝就不乐意了，就觉得这是对他们 idol 的一种亵渎或者降格，对，丑化，差不多是这种意思。然后当时就已经在微博上掀起了一轮骂战，后来肖战粉丝就开始狂举报。然后举报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涉黄。所以后来就是 AO3 这个平台，也就是在全球范围内都比较开放的一个CP 文的创作平台，有部分的这种举报的影响，然后就在国内彻底被停了。然后这个事情就引发了另外一波的这种骂战吧，就是从一开始的肖战粉丝集体举报，到后面因为 AO3 被抢，导致了全国的这种 CP 文爱好者，就是这种搞 idol 的人联合起来，然后跟肖战家就是
对
骂吧，就差不多就是这种意思。然后还要去那个 Olay 那边，就是让他们换那个代言人啊之类的，就是对。然后就是肖战的品牌价值也因此一落千丈，就这件事情就是反转再反转，还挺体现出饭圈整个文化的这样一种生态的，我感觉。
对，就这个事情的最终已经从饭圈本身的这个追偶像的这个行为，衍生到了很多，不管是跟商业价值有关，还是跟这种资本运作有关，还是最后的这个人性的这个行为有关的一些很多的这种多样的讨论。所以我们今天也很想聊一聊，从这个角度聊一聊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我们先来讲一讲，你们觉得就是说这群肖战粉丝，就是所谓的这个粉圈，他们背后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大概是个怎么样的画像？
画像，用户画像，相当互
很互联网了，是不是？嗯，
对。
粉圈里面其实它分为很多种啊，不只是我们认为的那个大的那个画像，它其实有不同的小画像，因为它里面还分为一个叫职粉，就是职业粉丝，还有什么路人粉啊，还有我们所谓那些真的比较可能比较冲动的那种稍微低龄一点的粉丝。但我觉得普遍上啊，大多数可能是比较低龄的。我脑袋里面就一直有一种，就是他们是一群瘦瘦小小的女生，然后还在上学，然后穿着校服，脖子上面可能还挂着校卡，就是一种比较低龄的。每次你看到那些粉丝在网上有什么举动的时候，我的脑袋里面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突然就不太想跟他们去做计较了。但是呢，这群人的杀伤力又蛮强的。你在微博上可以看到很多人转发，比方说就是肖战的粉丝啊，他觉得自己被网暴了，然后他会假装自杀，然后就在自己的手臂上用口红画上几条痕，然后就说我现在觉得很冷，然后我觉得越来越冷了，你们的话语深深刺痛了我，然后就是这样子的一些信息发在网上，然后大家就纷纷转发，就觉得实在是太妙了，就是怎么会逻辑性以及整个行为这么荒唐，然后我觉得可能不是初中生这么简单，就有可能小学生之类的，就大概一个画像在我心里是这样子的。
对，就是这个让我想到了一种什么，就是总是很喜欢跟老师打小报告的同桌，什么什么事情都要跟老师去伸张一下正义，然后完了之后还有一种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既视感。对，所以这么分析完了之后，忽然觉得自己有一些和解。
江山代有才人出。
对，
但是我跟你们讲，在我在微博的这个时间以来，我有印象以来，小鸡好像是被网暴过的，是不是？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
曾几何时，我也是众矢之的。
啊，出了什么事儿？
是这样子，就是你如果特别喜欢一个明星的时候，或者是你很关注一个人的时候啊，你会对他有一种我配发表意见的一种感想。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看很多的动画嘛，我了解很多那些声优啊，还有一些动画，包括他的制作组什么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时时想发表一些评价。我就曾经呢，在网上对一个在日本很出名的一个声优叫丁公理惠，然后因为我偶然间看到了他的一张照片，我就觉得他这个人他的苍老的速度也太快了一点，所以我就发表了一些感慨，我说他怎么跟我之前看到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啊，发了条微博，然后我就说了一下，而且就是连名带姓的把这些名字都会打出来。当时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已经是大概六年前的事情了吧，我完全就没有想到，就第二天起来看到好多人 at 我，然后就转发了我的这篇这个微博，然后就说什么你是哪根葱，然后你凭什么这样说我的偶像。
你有看到姐姐的努力吗？不，你关心的只有你自己。
就等于我是一个圈外人，他把我就是看成一个假想敌，就是我是一个敌人，或者是我是他们这个圈子里面的耻辱。就是他们的理论可能是，你如果粉一个人的话，你就不应该去看这个人的任何缺点，或者是这个人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没有缺点的。甚至我说这个不是一个缺点，我只是一个调侃，但他们又没有这个调侃的心情去听你说，所以就会遭到很多就是会过来对你人身攻击的人。
对，我跟你讲，粉圈内部打来打去的这种风气就是由来已久，他就不管说你是他的粉还是不是他的粉，只要你的观点跟我不一样，我就骂你，就是
对
你骂我我骂你，你不骂我我还骂你，就是这种感觉。
所以说网暴总是发生在一夜之间，大家感觉晚上不睡觉。
对，而且小鸡讲的这个就又牵涉到另外一个群体嘛，就是二次元群体。其实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感觉粉圈的这种重叠性和二次元的重叠性应该还是挺大的，就是整体的画像，来注意这个词，画像就比较一致，特征和标签比较一致，就是我们就可以把它看作是整体来讲年龄比较低的一群小朋友这样。 就可能他自己的世界观啊、价值观都还没有成熟，然后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限，闲暇时间也比较多。对，真正的社畜谁有时间追星呢？你说
是。其实既然讲到这个，我们也发现互联网的发展造成了一个一个又一个的圈子，每个圈子在互联网上好像都有各自的阵地和各自的这个保留，所以这个圈子的逐渐形成，你们觉得是怎么样一个形成和划分的过程呢？就不同的圈子当中有没有我们讲的这种交叉和对立存在呢？
肯定有啊，你在微博上关注的超话都不止一个好吧。我觉得圈子一开始最开始的形成可能是从百度贴吧开始的，以前就是可能大家在玩一些公共的论坛的时候，可能还会彼此有不同的声音和理智的讨论出现，但是当你开始慢慢的你关注的是一个 specific 的一个东西的时候，比如说你进入的是同样的一个贴吧的社区，然后你在微博上关注的是同样的是一个很 niche 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会不会讲太多被人骂
太 niche 了讲了太多英文
对，就是当你关注的是一些 specific topic， 然后对关注的是一些很 niche 的东西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社交的领域大家就会趋向于同样的观点。
对，
然后当这种同样的观点在逐渐发酵，然后你彼此之间整天交流的都是一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这个观点就会往一个极端不断的滑去，整个同一性就越来越严
重，就是小圈子的自嗨。
对，
对，
小圈子自嗨，
小圈子，
然后不同的圈子之间但凡出现了一点点观点的不一样，他们不会就把它当作是不一样的观点，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讨论的场域，他更多的就是把它当成是你的这一派和我的这一派之间发生了摩擦，就像是那种小城市的青年去械斗一样，就大家半夜就要去广场上涂板，就是这种感觉
尬舞啊，你知道。
我认为也是啊，就是关于圈子这个东西，现在看似它是一个圈一个圈，但实际上它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了。现在实际上人是很复杂的嘛，人是可以同时欣赏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的，就等于是你可以同时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我可以既喜欢这个又喜欢那个。但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网上看到这个关于肖战的这个粉丝圈，他们既然可以为肖战做到这么狂热的一个程度，那他们的注意力是不是就过于集中，然后就会过于极端？他们应该不太理解人的这个复杂性，就认为也是低龄化导致的吧，就认为说
对，
哦，我喜欢这个，如果我再喜欢别的那就是背叛
啊。对，就是感觉好像有一个从业准则在束缚着他们一样。其实最近也有一个非常热的词叫做出圈，对吧？很多明星就是或者是很多这个感觉是不同圈子不搭嘎的一些人，然后纷纷在评论一些其他的圈子，然后出圈好像是成为了一种群体性的现象。我理解就是说可能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我们关注的事物的改变之后，我们自己也形成了自己的圈子，不论它是不是一个粉丝圈。前天吧，梁文道在抖音上直播，然后咱们的那次听众群里有很多人都看了嘛，但是有很多人都坚持不下载抖音，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意识范畴里面，如果下载了抖音可能就出圈了，或者就是打破自己的某种原则啊。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人啊，就是即便是梁文道在抖音直播，
那你有没有快手？
没有。而且使不使用拼多多，其实在大家的这个潜意识里也是一条
也是
出圈的准则。
但是我跟你讲，拼多多早就破圈成功了，你知道吗？
对，是这个道理。 对，但是依然大家会在某种程度上觉得要坚守一条自己最后的阵地。
我跟你讲，像你们这种高端金融圈的人，你们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弱点呢？你们可能一面会唾弃拼多多，但是当拼多多的市值和用户量疯狂增长的时候，你们又以一种高端金融圈的人士的姿态说，不行，我要研究一下它的商业模式，看看它的盈利模式，看看它背后的投资背景，我要去用它，然后就给了拼多多这种拿下你们这种用户心智的机会。
当时梁文道被拉去抖音直播的时候，梁文道非常不情愿，你知道吗？然后道长在录节目的时候抽烟，然后被抖音和谐了，
和谐了十分钟。
对，
他不知道，他说为什么可以有人直播睡觉，我不能抽烟，觉得好好笑。
所以你知道吗？这种出圈其实也是有 conflict 在的。 就是你不觉得是一种很有趣的冲突吗？就是好像明明他不属于这个圈子，然后他硬生生塞进来了。
我觉得这个圈子的东西很大的成分跟你自己的审美有关啊，就是你的审美是你坚守的一个底线嘛。像抖音这个东西啊，我算是一个就突破了自己审美底线的一个人。我曾几何时呢，也是看不上这些就是什么快手啊、抖音的。但是呢，你一旦接受了它某一些设定吧，可以说是，就是你一旦开始看了一下，你就会发现，好像你的坚守并没有那么彻底，你很容易被攻陷，因为它有它自己一套那个逻辑在里头。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接触。你一旦接触了，你就给了他攻陷你的可能。
天哪，你的免疫力低下，你好在家隔离。
但是其实讲到抖音啊，我们都知道，就是头条它的算法，就是你喜欢什么，它就给你猛推什么嘛。
对。
它可能会给不同的视频和不同的用户打标签。如果它发现你喜欢的就是这个标签的话，它以后就会给你推这一类的视频嘛。其实如果说我们在百度贴吧的时代，或者说我们在微博的超话时代，我们更多的去关注的还是我主动去选择进入一个圈子的话，其实抖音这种算法我觉得它就是让你被动的越来越狭窄，就是你看到的东西越来越狭窄。所以我身边很多的朋友不喜欢用抖音的原因，不是说它不够吸引人，而是说它的这种算法会让你觉得说我的视野会越来越窄，我看到的东西永远都是我一开始会喜欢的那些 tag。 对
对，
所以这就跟圈子的形成其实又不谋而合了，抖音这个产品。
是，所以相对而言微博还是比较广博的，因为它有一种包罗万象的功能，就至少你在上面，
比如说你在微博上搜你 idol 的名字，就可能会发现很多骂你 idol 的人。对，所以说就你就不得不去接受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种观点的存在。
是，不过这里讲到一个问题，就是曾几何时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带着 idol 大名去评论 idol 了。如果一旦这个带着大名去评论的话，可能一夜之间，对吧，就是多少人发生过这种一夜之间被网暴的惨案。就是
就不要说 idol 了，我们小鸡在评论歌手的时候都不敢写真名的。
对，
对于某一位流量非常高的歌手，我们一直都是以代称来称呼他。
是的，就怕引起一些非常没有必要的骂战。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不混圈子的人，或者说是我们混圈子也所谓的是比较圈地自萌的那种路人，可能还是主流吧。我没有数据统计啊，但是我觉得我们这部分人其实这个数字应该也是很大的，但是呢我们在互联网上的声音就很微弱，沉默的螺旋，
我们就是围观群体。
对，
就既然刚刚讲到这种群体的行为啊，你们觉得粉丝这种群体行为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这么有号召力呢？
我觉得跟年龄层是有一定关系的。其实我一开始在想饭圈这种行为的时候，我在想说是不是这个东西它本身是从韩圈继承过来的一个东西。但其实慢慢的我就想到，其实在这种东亚的追星文化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是不是因为大家就是很习惯于去做一些集体主义的事情，就是我在一个集体里面我就有了一种集体荣誉感，然后我这个集体是需要有一个，它是需要有一个符号来维持这个集体的，而明星就成了一个符号。我就是在想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越来越觉得明星他本身他就只是一个符号，一个工具。我们有些时候粉 idol 也不是在粉他这个人，而是在粉他的身上的一种标签，一种人设。因为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好玩的事情，说是谁，罗伯特·帕丁森还是谁，就是有一个私生粉嘛，一直在跟着他。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又想摆脱这个私生粉，然后他自己又太无聊了，然后就把这个私生粉约出来去吃了两个小时的饭，就是吐槽了自己很多很多工作上的事情。然后后来这个私生粉就脱粉了，因为我们就是
破坏了人设。
对，就是破坏了人设。当你的偶像走进现实里面，你就会发现他其实不再是那个符号，不再是那个标签了。当有一种符号，有一种人设来维持这个群体的时候，大家就会进入一种集体的狂欢当中。我是觉得啊，就是 我们就是所有人，你每一年看人文社科的 top one 的书都是乌合之众，但是当你真的进入这种集体主义狂欢的时候，你意识不到它是一种乌合之众，就是你大家所有的人都在讲一样的话，做一样的事情，受一样的鼓舞，被同一件事情带动，然后你就会忍不住的就去做数据，然后就是反黑进化广场，就等等等等，就你看专业的小词儿说起来还是一套一套的，然后。
这个嘉宾还要自己表扬自己，
对，自己就定期给自己加注解，对。然后这是第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力量。然后第二种，我觉得其实它资本在背后是有运作的。就你不管是说是资本自发性的，还是说非自发性的，他现在你看现在的粉丝，他们为他们的idol 就是去凑数据的时候都在做一些什么，就是包括就是改头像，或者是去一些热门微博下面排队点赞，然后顶上热门微博，然后再包括就是去买奶，就比如说这个 idol 他代言了什么，然后我就疯狂的去买这个东西，就让他的数据变得好看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资本在背后的力量嘛，就是因为一个 idol 他其实不像是我们以前粉的那种老牌歌星或者演员，他是靠自己在某一个专业的这样一种才能，或者说是这样专业的一种美誉度去维持他在这个行业的地位。一个 idol 他本来就是爆红，红得很突然，然后民众的品味又变得很快，就有朝一日他可能就会陨落得非常突然，然后在这个事情里面你只能说在他爆红的这段时间里面把他的数据做得尽量好看，让品牌去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星是有价值的，所以他之后才会接到更多更多的代言，他的这个雪球才能越滚越大。所以我觉得资本在这个背后的力量完全就是不可小觑的。
是，所以我们才会说偶像是否就是该为粉丝的行为买单，我们没有提别的人是否该为他自己的粉丝买单，因为我们好像潜意识里默认其他明星，比方说真的有实力的那一些，就靠他的专业去吃饭的那种明星，他的粉丝往往不会过于偏激过于激进，然后他的年龄层可能会更成熟一些。我们这里聊的是偶像，
但其实刚刚讲到这种群体行为啊，但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群体行为往往都是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包括肖战这一次其实引起了大家很大的反感。
我最近有句话又很火，暴力的终极弱点在于它恰好产生它试图摧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近期粉圈的这种行为就非常深刻的就是反映了这一点。我刚刚为什么想说我其实对肖战这人本身没有什么恶意，我也不觉得说粉丝的一些行为需要偶像来买单，其实我觉得偶像他本人应该跟粉丝群体来做一个切割，但是我刚刚也说了，就是偶像他在这个圈子里混，他就是由不得自己做主的，他已经是一个符号了，
而且他想切也切不了啊，因为粉丝会觉得说我做的这件事情你其实是获利的，就算你不想要但你确实已经得到了。
对
啊，所以
我都是为了你好。
但是你说就是其实这一次从一开始因为肖战的这件事情去举报的人，和因为 AO3 被封掉了之后开始蜂拥而上的来骂肖战也好，其实反面的这些人他们也是进入了一种群体式的狂欢，也没有人说冷静的下来想一想说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样，这件事情的终极原因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来想一股脑的为肖战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到一股脑的去反肖战，它其实就是一个暴力与暴力的冲撞嘛，就是以暴制暴嘛，
是这样子。对，我其实是认为啊，就是明星为粉丝的行为买单，它其实是一种必然了。就是我一个同事，一个女同事，有一天突然跟我聊这件事情，她是认为肖战其实不应该为粉丝的这种恶劣行为去买单的，就是她觉得肖战如今获得的所有的名利，都只是他的努力获得的酬劳而已。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太理解，就是这个资本背后的运作和他的和整个粉丝经济带给肖战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很多粉丝的心态可能也就是这样子，就是觉得他特别无辜，然后我必须得为他去做点什么，为他证明，因为喜欢是一种原始冲动吧。你越喜欢这个人，然后你
的
原始冲动呢，非常本能啊，你喜欢的时候你是很难去思考对错的，
是，
那就是很有名的那句话，我觉得肖战很努力啊，就是我家谁谁谁很努力啊，是的，
很努
力， 他是很努力，但是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努力，就是你练习生能够出道你得先练习，就是努力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但是他能够站在他这个位置跟这个粉丝的所有的运作其实都是分不开的，就是水能载舟也可以覆舟嘛。然后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必然。然后这个同事他还给那个肖战工作室的微博发私信，他自己写了一篇超级长的公关稿，然后发给这个肖战的这个团队，就希望能够为这个团队做一点什么，
结果就没有被采用。肖战那个公关稿写的跟狗屎一样，就是他最后发出来的那个。
然后他给我看这个公关，他原来的公关稿，我说这写了什么吗？这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基本上没什么写。所以我就觉得，你看，你看我这个同事，他不低龄了吧？他比我还大一岁。
对，
但是。他，我觉得他在用他自己认为的理智去解决这件事情，但在旁人看来，好像又是那么的无力。
但他写公关稿这种操作，讲道理来说，还是比一些就是粉丝的主流群体要稍微成熟一点点的。
对，
你想想看，如果大家都去写公关稿的话，微博上其实应该还是蛮 love and peace 的，对吧？大家就以正向的公关稿和反向的公关稿互相公关，看谁公关的过谁，到最后就变成公关界的一场硬实力的较量，
提升了中国公关界的整体水平。
没错，可以去拍一部完美关系，
以后粉丝可能都要请一个法律团队。
对，就整体这一系列都要跟上。对，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刚刚刘老师讲到说这个 idol 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和普通的这种 KOL 和粉丝之间的关系其实是相对来说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也会经常看到啊，有一些明星的粉丝，包括明星引发的这种公众事件，粉丝有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割袍，我不是他粉丝，我立刻不是他粉丝，我你知道我跟他这件事情没有关系。就我觉得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粉丝会为明星去洗白，但有的时候有一些粉丝却直接跟这个明星割袍断义，对吧？
对，看走了眼。
对，你很难想象说高晓松的粉丝会因为高晓松说的某一句话然后去跟别人论战，这确实是不同的这个层次和群体在这个里面。
高晓松有粉丝吗？
因为他可能在他们看来，这个首先一跟高晓松本身气质不符，然后二可能也看不上这种行为。
你提到高晓松，其实我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嘛，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就是还是追肖战王一博的，然后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其实大家一开始是就是他们也看同人嘛，大家一开始就很为 AO3 鸣不平，然后后来又很为肖战鸣不平，因为大家都是工具，其实都是工具，讲白了。然后我们的攻击矛头就没有说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群体，因为在我们的这个时间轴上，就是 AO3 被其实跟 Spotify 完全被是接连发生了两件事情，然后我们当时就很为这件事情鸣不平嘛，因为有些人有一些所谓的独立音乐的粉丝，或者说是外国流行音乐的这种粉丝，他们是 Spotify 的受众，在我们看来这部分人就是其实应该没有那么低质吧，毕竟你都知道 Spotify 是什么东西了，
对
吧？但是呢他却因为 Spotify 被抢这件事情去攻击一些可能是这件事情导火索的一些 podcast 或者是一些主播，然后我们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非常的无脑，
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泄愤的表现，是不是？我觉得就是群体性的这种私欲的一种发泄吧。
对，我觉得他是需要去找一个靶子才能调动起这些人的力量，如果说你说我的靶子是社会意识，那就太难了，对不对？就粉圈的力量没有办法凝固起来，他必须把它具象成一个人，或者说把它具象成一个群体。
是，所以说高晓松的粉丝也会无脑是吧？
我觉得高晓松会有那种对他特别忠实的粉丝吗？
其实也没有，对吧？
也没有。
像这种，因为我们更多的讨论的这种饭圈文化，它集中的是在那种顶流的 idol 的身上，
是
那种靠流量成也流量败也流量的那种东西。但高晓松他本人起来，他就不是靠流量嘛，他可能就没有办法说我在短时间之内集聚到那么一群对自己非常忠实的一群所谓的战斗群体，再加上高晓松他本身颜值也就那样。就他吸引人的点很有限，你知道吗？
或者他本身是在文化圈里面混的，然后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真正的这种粉丝流量的操作或者在网上这种操作其实也不熟悉。
对，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圈子，文化圈，我们不懂的一个领域。
但其实这个肖战这件事情其实也折射出了一种现象，就是大家开始举报成风，动不动什么事情都喜欢举报，而且这个已经成为了一种互联网的普遍的一种存在。所以你们觉得举报风气这件事情是怎么形成的？而且举报这个按钮它现在是不是已经脱离了它本身设立的初衷呢？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法律层面上的一些东西吧，就比方说有人在微博上发了一个他打了一只丹顶鹤啊，或者那种野生保护动物，然后如果他发出来，然后有人看到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点一个举报，这个的确就涉嫌违法了。但是这有一个，就我个人认为它是有一个模糊的东西的，就是扫黄这个事情啊。其他的你说这个违法的可能相对定性的难度不会很大，但是关于扫黄这个事情呢，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整个大环境它就像是一个大家长的一个形象，就是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想要去保护一些未成年人，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对性的这个三缄其口，就会导致比我们小的那一代人，就是他们一是对这个事情他就有了一个不正确的认知。像我们小时候就是谁都是对性这个事情有一些懵懂的时候啊，我就算是自己悄悄的去探索也好，去看也好，我会对他至少有一个探索的心态，就不会对他有那么的排斥或者是把他污名化。然后现在可能整个大环境对这件事情它的普及度不是很强，然后很多低龄的人他会拿这件事情来做文章，我倒是不太确定他们是真的觉得性这个事情过于羞耻或者是过于肮脏，还是他们只是用了这个扫黄的这个借口去打一些他不喜欢的东西，只是把他冠上了这个名号而已。
我觉得粉丝开始发现举报这个东西非常有用，非常有效，而且还是一种官方的力量。他发现这个东西有用之后，他就会疯狂的去用它。它可能有它存在价值吧，就是发动民众的力量去发现一些违法的东西。但是像现在的这种饭圈的用法，饭圈的滥用，就是到最后就会把这个工具它变成一个攻击异己的一个工具，然后你在微博上就再也听不到另外一种声音了。就是有一个编剧叫汪海林嘛，然后他之前看完《陈情令》之后发了一条不是很喜欢的那种评论，然后就被肖战粉丝就是在底下留言说你已经被举报了然后之类的。结果呢，这个可以说是当时肖战粉丝久经沙场之后唯一的一次滑铁卢，因为举报失败了。但是呢，基本上以这种饭圈的力量而言的话，可以说是屡战屡胜。他们的几个手段，第一就是疯狂的举报，就是整个的举报量非常大，然后他就会占据这种审查员的视野嘛，
公共空间，
到最后找着找着就会发现真的有问题。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扣帽子，就是我可能对你不满的只是因为你说了我的 idol， 但是我会去翻你以前的所有言论，然后我会逮着一个细节我就给你扣上一顶帽子，然后我就去疯狂举报你。这些就是惯常手段吧。
其实这个也讲到了另外一个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话题，就是跳出这个粉丝圈之外，我们发现网互联网上爱带节奏、爱下定义、爱给人扣帽子、逼人站队的这种事件其实比比皆是。包括某这个互联网著名辩论节目的这个事件，
辩论节目
其实我们不去评论这个整个事件本身的这个过程啊，这个事件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被带了节奏啊。你们是怎么看待这种互联网这种带节奏啊、下定义这种事件的？
我感觉这个就是群体行为和举报文化的一种有机结合，因为你想要举报一个人，你就要首先你要找到他的被举报的点嘛。你总不能说我举报你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这肯定是不成立的，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是需要说我给你带一波节奏也好，我来给你扣一个帽子也好，这就成为我要举报你的一个点。然后这个事情另外的一面就是，我要举报你，我肯定要发动群众的力量嘛。就我一个人举报你，他肯定没有什么效果，就可能就会淹没在茫茫的这种声量的大海里。所以我要发动群众的力量，我要运用这种粉丝之间的这种群体行为嘛。我觉得这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但其实这个中间是有个人恩怨在的，
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都是个人恩怨的一点东西。
对，它煽动的其实往往都是每个人心里面的一些一点点那种本能，可以说是我们说集体荣誉感，或者是一些值得被煽动的一些本能，一些不太能够自控的人，他往往就会被牵着走了。逼人站队这个事情也是，就是逼人站队其实是什么呢？他就是急切的通过别人去证明自己的立场是站得住的。他其实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你好好的去讨论一个你的观点和我的观点，他就是要通过质问你、逼问你，然后达到一个我的立场是不可撼动的，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这种饭圈文化发展下去，其实是相当危险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跟小鸡之前也讨论过，就是说这一代人长大之后会不会变好？我们其实没有对这件事情没有特别乐观，因为现在的这种饭圈文化，它已经是一套固定的流程，一套固定的范式了。是什么呢？就是当你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抱团。然后你的第二反应是我抱团去和对方打仗，就是我不管你的观点是什么。他这个事情从一开始就观点的讨论这件事情就从我们的世界里消失了，我们再也没有观点的讨论了，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场上的一些争斗，党派之间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是相当危险的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一代人他逐渐习惯了这种思想之后，我不太清楚当他们拥有了这种个人理智思考的能力之后，会不会反过来觉得说，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理智的讨论，还是说当他们习惯了这种范式之后，他们在长大了遇到各种问题也会统一，我遇到一个问题我就先给他贴上一个标签，然后我就去攻击他。那你说他们这代人长大了之后会不会意识到自己当年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一种我不喜欢你你就不应该存在的事情，还是说他们哪怕再往下成长也会觉得，对啊，我不喜欢你你就是不应该存在，这样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你们要乐观一点，要乐观一点。你想说我们这一代不也是这么长出来的吗？你像记不记得以前什么香港明星大家追星的时候其实也挺疯狂的，刘德华都不能公布自己有老婆孩子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吧，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乐观一点。互联网是一个集中的放大的体现，可能我们看到了这些东西，但如果真正他们在经历了一些知识的学习或者是这个世界观的形成之后，可能会觉得当年自己的这些行为非常幼稚。
而且他们其实也是可以接触到一些反面的声音的，只是他们现在选择不看，但并不表示他们看过了以后在他们脑海中没有留下印象。
是谁当年没有一点傻叉的事情呢？就当年谁都有一种我喜欢的人不容得侵犯的感觉吧。对，
我觉得可能还是每一代人他其实成分都是差不多的，就这代人可能只有100个人，然后这100个人里面呢就有20个是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的，然后稍微有50个人他是一个盲目的，然后再剩下的那一些人他又会可能还会稍微思考一下，然后每一代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成分，然后你长大起来了就是变成这样子。
对，就是看到时候谁能够影响到谁吧。我觉得依然能够有影响大家正确思考的这个声音存在。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聊的，就不希望整个社会的话语变成沉默的螺旋嘛。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多讲话，多发声，多去说不一样的声音。
对，
我觉得它本身就是发声本身是一种有价值的事情。
对，
嗯，
但其实这也说到我们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网络暴力不断升级，而且甚至有这些公权力的滥用。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因为害怕，就是还是一定程度上维护自己的羽毛，所以很多的精英分子群体本应该发声的去引领这个社会主流声音的精英分子群体，他们选择了缄默，而且选择了越来越犬儒。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
唉，
对，就是这一声叹息。我首先就是觉得这就是一声叹息。就是它是一个极其极其无奈的事情。马东不是跟那个许志远对谈那一次嘛，
是
后来回去翻看了一下，我是通过什么看的呢？我就通过恶毒梁欢秀，
我也是
重温了一遍。
对，
这种就是种种的无奈加在一起，就会变成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子。
但其实马东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来，一个如此自我保护的人，他都选择了去用犬儒这种方式，但最后也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其实让大家都觉得岌岌可危。
对，我会觉得说这张网在收紧，然后我们也在配合这张网的收紧来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
嗯，发现了吗？整个我们现在整个大环境，它就真的像我刚才说，就是越发像一个家长了，他是一个以家长的视角来看待所有人的一个状态。家长的视角一定是袒护最小的那个孩子的，所以他用他的方式来隔绝他最小的那个儿子与外界的一些他自己认为不良的一些联系。所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东西越来越低龄化，什么藕泥酱啊，什么那种就是低幼的东西，这种低幼的东西确实要得到宣扬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文化含量的那种综艺却被放大，然后资本就拼命的往这方面去挤。然后我们做的很多访谈的一些我们能够去更多的思考的一些节目的话，就会越来越难做。荒诞是什么呢？我那天看的那个就连是我是歌手这样子的节目啊，每个死字都要加上那个双引号。
哦，引号。
对
对
对，
然后歌词也会被改，就是朴树的那个 Das Vidania 就那首歌，然后就被改的乱七八糟那个歌词。
我记得好像是徐佳莹唱那个给我一瓶酒再给我一支烟
再给我一
支
烟
一下子被
什么眼假眼
对，但其实这个其实也讲到了语言的一种力量，语言的一种转变。就是我觉得饭圈的这个语言其实是一种简单化的自带立场的语言。
对，什么黑子啊，
黑子，
你是黑粉啊，这是黑粉下场带节奏啊，然后拉踩啊，就这种，它本身就是一个把对方放在自己的对立立场上面的一种言论。
对，但好的他也会很简单的评论说，哎，鼓掌，或者是那个同意，就是这种很简单化的这种自带立场的饭圈语言。
六六六，
其实现在已经是对一种发言空间的侵占。你真正的那种讲道理的长篇的叙述，并没有多少人看。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带来了更加极端的这种思想和充满情绪的表达。一定程度上也消解了中文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少有再听到讲道理的声音了。
你们知道你的这种行为就叫条形码，你们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就是你跟不上热点，或者说你跟不上现在流行的这种表达方式，就说你条形码了。它的由来就是 layback，
延迟了嘛，就说你
知道吗？我对条形码这件事情也条形码了，直到我朋友告诉我是什么意思。
我刚查了一下这个条形码的这个，就它的就是英文 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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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的缩写，就是 l l l l l l l b， 看起来就很像条形码。
这个太难了。
对，
算了算了，
对
，forget it，
用来形容消息闭塞、落后的粉丝。
好吧，其实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互联网给了大家各种各样的渠道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对于新闻事件的这个描述其实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所有人对于某些事件的评论。而且我们会发现，相对于比较平衡和辩证的观点，偏激的观点其实是更有传播力的。
这就是沉默的螺旋嘛。
嗯，
尤其是互联网的语境，就是充斥着太多的语言和太多的信息了，所以你必须要足够抓人眼球，你才可以让你的观点或者说你这篇文章才有阅读量。
对，而且我觉得炒作其实无处不在。炒作本身已经从明星这个范畴的概念已经扩展到了整个社会了，就是写公众号的呀，然后做内容的呀，或者怎么样的，大家都希望有一个热点能够把自己炒起来，因为这个背后能够带来的收益其实是无可估量的嘛。所以大家现在更多想要极尽全力的去提出一个很新的观点去吸引人眼球，然后炒作自己。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中文互联网的语言也越来越简单粗暴一样，我觉得就是你不这样就没有办法短时间让你的观点去灌输到你想要影响的那波人的心智里。
对
对，就是越来越偏激，然后又越来越粗暴，
它就变成一个手段了。然后往往想要好好讨论的人，他的观点一定是辩证的，但这样子的观点往往就没有爆点嘛。
可能有一波人就是比较通晓玩这个游戏的规则，他们可能并不是想要
对
就是输出某一个观点，他只是想要大家都来关注他。但这个时候你只要够极端，双方的人都会来在你的下面留言，在你下面撕逼。 你的目的就达到了。
博主就是想红，大家不要让他蹭这波热度。
对，而且大众很少也能够静下心来去多看双方辩证的观点，很多人就是听到一个观点，嗯，好，然后就跟这个观点走了，就殊不知事物是有多面的嘛，对吧？所以其实这个也说到下面一件事情，就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真的让我们更接近真相了吗？还是我们被很多的信息评论意见给蒙蔽了？
哎，我觉得真相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很难去讲它存不存在的一个东西。如果说以前在那种传统的纸媒时代，你一件事情各家媒体还有想要去还原它的动力的话，
对，
但我觉得在现在的这样互联网的一个新媒体的时代，更多的时候就是你看到一个事情，然后就会演变出不同的观点，到最后就会变成观点的争论，就很难再有人会想要去还原这件事情本身的样貌。然后你会看到就是在一件事情的不同的观点的讨论，或者说是不同观点的这种对峙当中，有这个事件的 A 面，也有这个事件的 B 面，到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成了罗生门。
嗯嗯，对，
我会觉得说真相越来越难以触达。
对，
到最后你只能去你个人去选择你想要去相信的那一个真相。
对，你被过滤了。
对，
所以这个也造成了一个情况，就是现在假新闻和假消息满天飞，因为造谣感觉充斥着每一个圈子，可能或多或少我觉得这些假新闻也都是出于一些利益诉求的考虑，因为现在造谣没有任何成本，但一旦这个谣言出来之后，可能会造成一些资本的转移，或者一些有些人从中获利了。对，这个就我们要说到，就是最近的金融界的几件事情，就是一个是瑞幸前两天被做空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Redalio 的桥水基金的这件事情 ，Bridgewater 这个就是 Redalio 这个事情，其实很奇怪，就是欧美还在睡觉，然后中国就出了这么一个消息，但是大家呢就疯狂的相信了啊，因为可能最近慢慢熟悉 Redalio 的人越来越多了啊，这个原则这本书一直被大家奉为这个神器，装逼神器。第二天 Redalio 醒了之后， Redalio 就自己亲自出来辟谣了。就是你会发现就是造谣这件事情其实在每个圈子都有了，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是停留在某一个小的圈子里。
但是造谣这件事情不是说谣言转发500次就要负法律责任吗？前阵子大家会说要容许谣言的产生，因为谣言本身它产生的背景就在于说没有真相，就是真相越来越难以求得，所以才会有谣言的产生，所以你要容许谣言的产生。不过呢，反正举报造谣这事情也一贯都是大家用的一个惯常的手段了，当你看到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你就会说哎，你这个是造谣，
是个帽子。
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吧。
嗯，但我想说谣言一开始可能也只是一个观点，或者说是一个片面的信息，那在传谣和信谣的过程当中，难道就没有人去质问或者说去研究它是不是真实的吗？
就是大家转发是没有花时间的，这个信息在你脑子里就是过了一下，但你真正要做研究你是要花多久的精力，对吧？你还要去看 Redalio 写的这个英文的这个所有的信件，然后还要去查外媒，这太麻烦了。
谣言它本身的产生，它是一个包装的很像真实的一个东西嘛，然后就像其实今天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我们就说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时代，你要怎么抓住人的眼球，你就要又偏激又粗暴，就是这样才能吸引人。其实我跟科科应该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在南京上学，然后前段时间南京不是告破了一桩南医大的一个奸杀案，前段时间告破了，
对，
然后在网上就出现了一则后来被辟谣的信息，就是这个案件侦破的过程，然后那个谣言呢就写的是非常扣人心弦，就是那个谣言就说当年的学长保存了证据，然后后来就这些当年那一届的学生，包括那些学长学姐，这么多年以来分散在各个医院里面，就一直保留着这个证据，一直在找那个合适的 DNA 样本，然后后来终于找到了，然后找到了一个类似的 DNA 样本吧，然后就去最近的在最近的这种环境里面就伪装成那种上门去检查体温的人员，
哦，
去取了他的血液，去取了那个 某个亲属的血液吧，然后后来一验就是这个人。嗯、你说这个谣言写的是不是引人入胜？
对，
扣人心弦，这看起来很有很
真实，非常英雄主义，我觉得很感人，
而且非常符合民众的口味。
对，
然后就被疯转、后来就被警方出来辟谣说这个是谣言。
对。就后续的辟谣大家都不会关注的。
我觉得如何引爆你的谣言应该也是一个新媒体从业者应该去关注的事情，如何让一个谣言达到十万加、就是这种感觉，
是
感觉都是写小说的，
而且大家沉迷在了前面的这个故事里，到告诉你说这是个谣言的时候、大家很失落呀，是吧？
对，
就是这么精彩的故事，就是梦幻的这个泡泡破灭了。
就我觉得谣言它本身肯定是抓住了民众的某一种心理，
对，
或者说是抓住了你们对某一些信息的渴求、所以这个东西它才能爆。
是，
我觉得互联网上现在就是把很多玩笑变得亦真亦假，它这个玩笑就可以被各种理解，就你认真的想它是一个一回事，然后你笑看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
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很多人选择去相信他认为的那个，
是，
对，
是，
对，
他掰硬这个概念就会在他那里奏效、对，当有很多路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总会选择你自己相信的那条路，然后一黑到底。所以你看社交媒体的时候也经常会只选择你自己相信和你认同的观点，去只看那一部分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刘老师说抖音会造成的这种其实不太好的后果，就是因为它让你的视野或者让你的观点陷入了一种局部最优解，越来越窄。对，那我们究竟能做出哪些改变呢？
我会觉得说就是和明星是一个工具一样，社交媒体它本身也是一个工具，就看你怎么用它。它存在的本身，我不觉得社交媒体存在的本身是坏的、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正向的东西。
对，
它其实打开了你的视野，它给了你一个平台，一个机会让你去看到更多的东西，就看你想怎么用它。
对对，
所以说就是还是作为一个发言的人，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多说自己的观点、就把自己的观点摆在这样一个公共的空间里，让大家能看到。
对，
然后作为一个看观点的人，就是用这个社交媒体去阅读去接受信息的人，也不要把自己局限于自己的那一个小圈子里，就还是每个人要让自己出圈。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结论。
是，
对。
那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你怎么样接受别人来对你的攻击呢？就是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发表言论，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就是那种网络的攻击。其实就算从看的角度来说，有很多反面的声音，那种文章也都有，但是说实话并不是很多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是不开心，你可能就选择不看了。
对，
我觉得会的。像很多博主啊，就是很多博主他发表自己言论的时候，就是后面肯定会跟很多上杠精吧，很多人他就是看着你，他粉你，但是他并不是粉你这个人，他只是想看看你到底要说什么、然后以此来判断一下我能够 diss 你什么。
对，所以微博就推出各种各样功能嘛，比如说你仅关注7天以上才能评论，或者是不是直接关评论，就希望大家合理利用起来，就这些功能来保护自己幼小脆弱的内心。
哎，但是你说这个很搞笑，就因为这段时间疫情在家，然后我就经常使用下厨房这个 APP， 我发现下厨房下面每个人发的那个帖子下面都有杠精，那说你这个为什么做不出来，然后你这个发酵怎么会出什么事儿，就是各种很无脑的评论。我想说这个是 everywhere， 感觉都在能在下厨房这个 APP 下面吵起来。
我有看到
。哎，你说我们对这个社交媒体的构想真是太美好了。我们今天讲说我们每个人要发声，然后要去多看不一样的声音，要打破沉默的螺旋、但其实这种事情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做到，我们只能说时时刻刻的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越活越狭隘吧。
对，
就用下厨房你就不用看评论了。对，
保持开放的心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这个人可能会偏犬儒一点？就是你会保持一个中立、然后你这个也可以，那边也可以，就是你说什么都对。
不对，不对，不对。你说其实真正的是这边也可以，那边也可以的，是一些打辩论的人，他们因为有些时候所说的话完全是由立场决定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群正面也可以、反面也可以的人。但是你觉得这群人犬儒吗？
就
我觉得犬儒它不在于说你对一个事情你既能看到它正向的一面也能看到它反向的一面。我觉得犬儒它的一点是 在于你不说，就是你一副自己觉得自己已经看破了这个局势的形态，就是样子，但是
对，
但是你不说，就是
不代表他没有观点，不代表他没有在内心里站立场，他站了，但他不想说，
对，他会觉得你们这些真正的在说观点、在讨论的人都是傻子，因为你们讨论不出什么结果来。
嗯，对对。我可以想到，就是像比如说像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哈，你如果看到这件事情你非常气愤，你去找另外一些朋友诉说，然后你某一些朋友呢就会回复你一句，哎呀就是这样的，你看到他你会觉得他好像在敷衍你，但是他说的又没错，他可能觉得自己深知大环境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说再多也没用，你做再多也没用。
我觉得这个就跟梁欢说的那个犬儒其实分两种人，一种是大张伟这种，就其实并没有懂什么东西，然后只是在那边瞎逼逼，拿一个犬儒的外衣，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对，但其实另外一批就是好像类似于马东这种，他其实已经深谙犬儒到底能给他带来哪些利益，或者是他能够充分利用好这个标签。这是两类人，我觉得生活中其实也有这些人，有些人他觉得他用一个很普世的这个价值观说，哎呀就是这样子的，没有问题，首先他就不知道怎么跟你对话下去了，因为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有更多的对话，而他用这样一句话也一定程度上也掩盖自己可能是观点的欠缺，但也能够很安全的跟你很平静的结束这段对话。这期节目其实我们也是泛泛的就聊了聊，就是关于粉圈啊，还有关于这个互联网现在生态的这些现象吧。对，我们在这样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当中讲出这些观点，然后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辩证的思考。就是我觉得说可能我们这个也算是接受了一些这个文化知识，然后或者是看过一些世界的这个群体，然后我们也说希望说能够借助这期节目把我们一些观点就是讲出来，然后也能够希望能够跟更多人进行一些新的观点的碰撞，对吧？这期节目的目的就达到了。对，
我也要总结一下，本期嘉宾的所有观点都是这种饭圈门外汉的纯属口嗨，就是一切观点都是节目安排，请勿上身真人，谢谢。
对，但是刘晓松老师之前已经在节目开始说大家要找他私下 battle， 那我们来讲一下具体这个找到刘晓松老师的方法是什么。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请两位嘉宾想一下加入无时差研究所听众群的一个暗号，
请勿拉踩。
好，那我们就叫请勿拉踩，然后大家关注无时差研究所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回复请勿拉踩，就能够获得无时差研究所微信听众群的这个二维码，大家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那么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啦，那就谢谢大家，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嘉宾，
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